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前文，韦县长唐廷耀跟田家父子商量好了，一个坐镇县城，一个到观音坡设下伏兵，这叫两路分兵啊。咱说田家父子领着几百人在观音坡布下了所谓的天罗地网，面对着险要的攻势，这田三又把大嘴一咧，乐了：“爹，您看看，您往下瞅瞅，这山有多险峻，这沟有多深呢？无底深涧，您看这道有多难走。咱在这设下几个弟兄，就在这一把，贺龙总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呀、啊。这叫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啊。您了说，咱还能不打胜仗吗？”田少梦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不过你不要大意了，那贺龙不是一般的人，很难对付，小心他派骑兵，懂吗？奇特的骑，咱要多加防范。孩子，你守住关口，堵住贺龙的人别上来，我带着一支部队埋伏在观音顶，咱爷儿俩是先后呼应。爹，您走您的吧。他们做好了准备了，翻回头说贺龙，这个打仗情报是至关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讲的是信息战，消息必须得灵通，你俩眼睛跟瞎的一样，俩耳朵跟聋的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瞎打你就有万马千军也得打败仗。那贺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侦查人员那都是杰出的，把县城周围观音坡的情况打听的是一清二楚，是禀报贺龙。贺龙没说话呢，陈家父子是紧皱眉头啊。军长啊，看来他们是下了功夫了，他们首先占领着观音坡这有利的地形，对我军不利啊，但不知这仗是如何的打法。贺龙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他们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我们肯定能打胜这一仗，你们就瞧好吧。其实贺龙说这话可不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心里头有底，他有那种才。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那是元帅，在封建年代做元帅的讲五个字儿：智、德、信、勇、忠。你不具备这五个条件，不配做元帅。头一个字儿就是智，做元帅没有智谋能行吗？就硬干，脑瓜一热，不管死活，冲啊冲啊，那不行，得善于用计。贺龙早就想好了，什么计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他跟那陈连震爷俩说：“我你们父子啊，能帮着我解决一个问题就行，您说吧，什么问题？”我听说这个观音坡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对，一点都不假。敌人现在首先就占领着观音坡，因此对咱们不利。咱们将计就计，你们爷俩手下的军兵爬悬崖的本事如何？啊，您说是攀壁呀、啊？对，哎呀，军长啊，我们这儿的人没有不会攀崖的，因为生长在山区的娃子哪有几个不登山的，登悬崖峭壁是如履平地。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今天晚间你们就率领特种大队提前出发到观音坡设下埋伏，我带领着我的部队在观音坡前战壕里面点火把为号， 我们来回晃动火把，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呐喊声一声比一声高，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利用这机会，你们赶紧攀崖，攀到最顶端的观音顶，迅速占领观音顶。你们从上的往下打，我们从下的往上打，两面夹击，让敌人腹背受敌，一举可成功。而后调转枪头，是直逼县城，时间是越快越好，不能给他们留下喘气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占领鹤峰县城。哎呀，这爷儿俩一听太高兴了，警长高，这主意太好了，我们一定执行您的军令，现在我们就集合起身。陈家父子啊，抱着一颗复仇的心，也抱着一颗非常高兴的心，因为过去打了多少年的仗都没有意义啊。这次仗跟往日不同，参加了中国的工农红军呢，能不高兴？所以他们集合了特种大队先出发了。当然咱要交代清楚，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贺龙马上集合队伍，带领着四个大队，前敌总指挥是王炳南，后边督队的是黄敖，贺龙居中，率领这些精兵是直奔观音坡。到了观音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钟，这天是真黑，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说玄乎点，伸手不见五指。贺龙按事先的计策，命令军兵点起火把，你们有多大声喊多大声，连放枪再呼喊，拿出这架子要攻打观音坡，不拿下来誓不罢休，但是光喊可别动，都趴在战壕里和障碍物的后面，尽量避免伤亡。一声令下如山倒，战士们是遵命照办，刹那之间这几百人几百只火把点燃了，那火苗子都有三尺来高，紧跟着枪声大作，冲啊冲啊，占领观音坡呀，往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几百条枪同时开火，这动静能小得了吗？地皮都颤了三颤。再说敌人的守军田三佑和田少梦，这爷儿俩没想到贺龙的人马来得这么快，枪声一响，吓得他们俩当时就精神了。这田少梦啊，马上派人到前沿阵地问田三佑，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守得住？田三又是蒙灯转向啊，强仗着胆子探身的往下一看，温明，这来了多少人呢？啊，怎么这么亮啊？看来贺龙对观音坡发动进攻了。听听他们说什么啊？不得下观音坡誓不罢休，来呀，给我开枪！一定不要让他们上来，打打！这个事田少梦心里没底，怕儿子抵挡不住，拉着所有的部队都赶到前沿阵地，爷俩配合在一起阻止贺龙进攻，结果上了当，后方空虚，几乎无人看守。就在这时，陈家父子率领着神兵盘悬崖，蹭蹭蹭，一个个比猴子还快，就登上观音坡，然后啊，没费劲就占领着制高点观音顶，从上面就开了枪，从观音顶上往下杀，兜着田家父子的屁股这顿揍啊！田家爷俩也懵了，这怎么回事？ 这是贺龙的人呢，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爷儿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前边大部队进攻，背后也有敌人，那上哪儿招架得住去？首先来说，他们精神上崩溃，打仗怕的就是这个精神，这一溃整个人也没劲儿了。再看他手下的团兵是四散奔逃啊，撞上枪子儿的算倒霉，腿快的算跑了，滚落悬崖者不计其数。这田家父子颇死命带着卫队往下冲，总算杀开一条血路，是败回贺丰县。贺龙是一鼓作气啊，占领着关金坡，跟陈家父子这一见面，大家热烈祝贺。贺龙就说：“快，动作要迅速，刀屁股给我追，不给他们留喘息的机会，追呀、啊！进城一块歇着。”冲啊冲啊！工农红军是紧追不舍呀。再说田家父子急急在丧家之犬茫茫无漏网之鱼啊，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哇，完了，追上来了，快快跑，快快！都恨爹妈给少生了两条腿，这顿跑身上的东西全扔了，连枪都扔了。眼前就是贺丰县城，这阵的时间正是子夜一点，就是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嘛。他们终于跑到贺丰城的城下了，哎呀，扯开嗓子就喊上了：“开城，快开门！”城上也有守军，唐县长在这督队啊。唐县长手下的军兵一看，这谁呀、啊？你们是哪一部分？放屁，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团防局的局长田少梦，我们打败仗跑回来了，快开城，开晚了我们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好好好，稍等片刻。城内的伪军哆嗦着把城门开开了，这些败回来的伪军往城里跑，他们刚进城，贺龙的部队就到了，能叫他关上城门吗？王炳南是身先士卒，率领着先锋队，也叫敢死队，头一批人马就冲进城中。敌人在前边跑，我们的部队在后边追，是边追边射击，敌人是不断的倒下去。他们也跑进县衙了，我们也把城门给占领了。单说这韦县长唐廷耀，听着城内开了锅了，枪声大作，是不知所措呀。他手里还拎着把枪，但是怎么射击他都不懂，那拿枪干嘛呀？仗胆儿呗。他就知道情况不妙。正在这时候，田家爷俩一前一后满身是血从外边闯进来。哎，县长，大事不好，我们大败而回呀、啊，快收拾收拾东西跑吧，贺龙的人已经进了城了。哎呦，我说什么来的？我说我们得多加谨慎，可你们拍着胸脯的愣装英雄，结果落到这步田地啊，快跑快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但没有办法呀，只带了一个小皮包，里头是金银细软，翻过后墙头，田家父子包括韦县长从北门他们跑了。这时候贺龙已经率人占领了贺丰县城。贺龙到这马不停蹄啊，到县衙这一搜，不见田家父子，也见不着韦县长，派人一了解情况，说跑了。贺龙把眼一瞪，不能叫他们跑，必须剪草除根，追，乘胜追击，不能叫他们跑了。王炳南、陈家父子领命马上行动，连口气儿都没喘，领着部队就追下来了。天亮四点，到了一座山前，田家父子说什么也跑不动了，连枪都没了，手下只剩下20余人， 再看这二十多人是狼狈不堪，包括那韦县长老唐呲牙咧嘴往地上一坐，我吐了三口血了，实在跑不动了，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不许动，放下武器，高高举起手来。王炳南、陈家父子率领得胜之兵把这二十几个人给包围了，书说简短，把他们是生擒活拿呀，一个也没剩。这回真正做到了剪草除根，天似亮似不亮，打道回城，到县衙报道。贺龙已经派人贴出安民的告示，寺外都是自己的人守把，县衙做了临时的指挥部。贺龙一看得胜之兵回来了，王炳南做了详细的汇报，贺龙点点头，各位辛苦了，你们可以休息休息了，那俘虏现在何处？都在外边呢，等候您审问。贺龙说这样吧，我问问啊，把他们都带上来。一说要审问，陈家父子、王炳南等人都来京城，大伙也不休息了，坐在旁边边歇着边陪审。这时候有人呢把俘虏推推拥拥带上来，那唐县长都尿裤子了，没人架着，干脆迈不动步，甚至是给拖上来的。到上头，人们一撒手，他就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气儿。贺龙瞅着都好笑。我问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就是贺龙，贺胡子。哼哼哼，知道就好。你是唐廷耀？是我。你就是鹤峰县的县长？那是上级委派，我迫不得已。其实这穷地儿我不愿意来，我老家在南京，可我又回不去，身在官场之中，上知下派，是迫不得已呀。贺军长，我是个文人，我可从来没杀过人，您看着办吧，希望您手下超生，留下我这条老命吧。退在一旁，把田家父子推上来。田家父子也傻了，尤其这田少梦，见着贺龙两条腿肚子都转筋，那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贺龙吩咐一声，把绳子给他们解开了。贺龙点了一斗烟，来到他近前，边抽边问他：田少梦，武汉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军长，我哪能忘得了呢，我记得。那位说，这怎么个茬儿？贺龙为什么提武汉的事儿？原来这田少梦啊，跟贺龙还有一段渊源呢。贺龙做师长的时候，这田少梦领着十个人投靠了贺龙，被贺龙委任为连长。一开始他为革命工作呀，也没少干，只是后来私心太重，他一看汪精卫主张清党，国共这一分开，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另投靠了主子，才投靠了国民党，便捷投了敌了。这些年一直给国民党办事，因此贺龙就提起当初武汉的事来了。田少梦一看，要算老账更完了，这汉呢躺的就更多了，心说完，彻底完，准死无疑了。哎，他想错了。贺龙拍拍他肩膀，田少梦，我这个人呢，向来记住别人的好处。我记得我为你做连长的时候，冲锋陷阵，你没少立功，你给我们也办了不少好事，不少实事，也付出了很多血汗。虽然以后你立场不稳，便捷投敌了， 但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还有区别。因此我网开一面，饶你们爷儿俩不死。哟，这一句话不要紧，田少梦、田三又扑通扑通全跪下。谢军长，谢军长，哎呀，我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这空话没有用，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鹤峰县，爱上哪去上哪去。不过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觉着我贺龙傻，不应该放你们，因为放了你们，你们还投靠国民党，那你们就再来，再要落到我手里头，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懂了吗？哎呀，军长您放心，您放了我们了，我们回去一定做安善的良民，再不敢干这种勾当了。谢军长，谢军长，走吧，放他们走。你看贺龙啊，大仁大义，不是一味的杀，对人是区别对待，这样做也瓦解敌人的心。省着敌人说了，这贺龙啊，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抓俘虏，抓着他就是死，那样一来不树敌就太多了。贺龙这么做是对的，把田家父子给放了。那韦县长还在旁边呢，一看同时是俘虏，有的被放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呀，贺军长，那我呢？你呀，对不起，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不能听你的，我要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表决，大家说放你我就放你，大家说枪毙你我就枪毙你，这权在群众的手中。开会。第二天天亮，贺龙就召开了鹤峰县群众大会。其实贺龙第一次占领鹤峰县的时候开过群众大会，老百姓是印象深刻，谁没想到贺龙住了没几天撤了兵了，现在贺龙又回来了，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因此参加会的人是非常踊跃，连四乡八镇的人都参加了，多达万人之多。贺龙是当众讲话呀，乡亲们，有认识我贺龙的，我又回来了，我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又杀回来了，第二次占领了鹤峰县城，乡亲们大家可好吗？大家欢声雷动，贺军长欢迎你回来。贺龙说好，不仅我不走了，我还要成立苏维埃政府。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